呢，这个在我分享之前呢，我想呢，我们先读一段圣经，我们读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好，这个在我分享之前呢，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去有人去注意，也没有人去留意。当我们还在平平安安，在享受旅游度假，在享受工作，在享受着探亲的时候呢，突然疫情来了。疫情来了以后，先从武汉封城，紧接着就是世界各地。从美国到欧洲，从此我们的生活就被改变了。我们被封闭了，我们开始戴口罩，我们就开始没法聚会，所以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紧接着我们又不知道飞机会突然从天空中像子弹一样直窜地下来，123个人的生命就此瞬间消失了。我们也在没有准备的时候，乌克兰战事爆发，这样的战乱，这样死亡了多少平民，这都是我们人所不能预测的。所以这地面上的灾难和祸患，随时随地都在寻找可吞噬的人，因为这世界的王是撒旦。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困惑，甚至难处。那这些撒旦和魔鬼都在寻找那些可吞噬的人。那在我身上，就在上个月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是我在晚上在开车回家的时候呢，路边有个修车又有一个修道的地方，到 stop sign 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得停下来。当我停下车的时候呢，夜间到晚上11点钟，旁边站了一个大概有接近一米八个子的一个中东人，他就向我来摇手说什么，我以为是工地的人，我就打开窗户听不见他说什么。本身我英文也不好，所以大概在开窗户的时候把门也打开了，他就一上了我的车，直接用刀子顶着我。那一瞬间我当时并没害怕，因为我是还想他有什么困难是不是，或者晚上在工地要走。这个时候呢，我在想他顶着我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是劫匪，那我想我给他钱就行了，所以我的钱夹和钱都在中间抽屉里边了，我就用手来拿这个托的意思给他 money。 他瞬间用很强大的力量就拍我的中间那个箱子盖子，示意我不要打开。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用刀继续顶着我，顶着我的时候呢，那前后都没有人，他就示意我下去。那我意识到他是劫车了，他不是要钱的。我这个时候还在用我的智母看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我孩子曾经跟我说过，遇到任何时候生命是第一的，安全是第一的。所以正好他也就用手从我前面把我的车驾驶室的车门就打开了。那这个瞬间我想我先下车，所以我下车以后呢，他应该是一个驾车就逃跑， 车的油门踩的声音很大。那我这时候意识到呢，我的手机在车上，我无法来打电话，我的全家在车上，我也找不到能够联系的人的电话。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外套也在车上，所以我穿的比较单薄，天气到夜间很冷。在这个瞬间呢，突然叫孤独，叫恐惧，叫无奈，叫无助。这个时候从没有过的这个无助就到身上来了。因为没有人，我就四撑着到对面敲了两家的门，看有灯都没有开。我时常去打电话想求救，但是没有电话。我这时候才知道我们平时是多么幸福，有手机可以任何时候发短信，任何人去打电话，任何人没事去聊天。可到这个时候需要电话的时候，我们叫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叫无奈无助和顿挫。后来我大概有个十分钟左右，我看到一个西人的年轻人走过来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我就向他要了手机，借了手机，我说 help me， 他倒很好，很快挂了他电话就给了我。那我第一个电话肯定能记住的电话就是我家姊妹，打了以后他已经休息了，把手机静音了。所以这个电话我本该打给他，就说你赶紧找个会英文的给我打电话报警，他没接通，我再记不出第二个人的电话，记不住。所以这个事儿我就只有一个，先拨911。所以拨通911以后呢，我跟他就讲我需要中文服务，所以他就让我坚持着电话，同时他在寻找中文来翻译，所以就边翻译就告诉我哪个路段哪个地方，我就跟他走到路口来看那个地段。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谢主，最后警察来得很快，大概这种盗抢案件警察还是比较上得快，他应该也定位了很快，我觉得时间很快，在我正打电话在告他地名的时候，警车已经到我旁边来了，就是三辆警车以后，其中有一辆就会中文，他就来跟我翻译，我就把过程跟他讲了。讲了以后呢，我说这个人大概是中东像这种难民一样的人，他戴着帽子，然后口罩，然后这个他的动作很凶残，我只能把我看到的我经历的跟他讲。讲完之后呢，他大概警车在附近的警车应该还在，很快他就告诉我了，这个车应该是发现了，车已经发现了。我也没有细问，我第一我是很安全的，我想他抢车了以后就车，他说发现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带我说，你这样子，你现在跟我到放松一下，到咖啡馆这儿暖一下，然后呢到警局，我需要再录个经过。我就跟他到巴纳比警局，到警局的时候他就说你还有什么，他到警局之前他就告诉我呢，车已经找到了，就离这里大概有个2公里。他这个劫匪在开车在逃跑的时候呢，他走到一条路上，是跟一个车，我在路边停的车应该蹭了一下，所以车到看到位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以为这个路能开走，到这个路以后，那个路是一个U型路，是个死胡同，出不去。所以出不去呢，他下车以后把我的车里边东西去一找，然后呢他就车头都打开，他人逃跑，连手机也扔了。那我跟警车就带我去到我的车现场，因为离得很近，开车就是2分钟就到。这边大概又停了5辆破案的警车，还有一个女士，女警，她年龄很大，她在应该是总指挥的，我看她一直用来调动，所以周围里面布了这个警察。所以这个警察让我看一下车，就前面后视镜，那前面倒车镜和 那个右侧前面放那边有撞痕，我车是在的，没丢。然后呢，他在车上就帮我找，我说钱肯定丢了，我说其他肯定是丢了，但感谢主，当把中间抽屉打开的时候，我的钱夹还在，他是打开了，钱夹、驾照、银行卡，啊，全部在，感谢主。然后他呢，因为在车上肯定找过东西，所以旁边那兜里边还有那个把我的保险证书呀，还有车保险都拿出来，都扔到那个副座上了，应该那里边找钱财了，但他却没拿走，没拿走。因为在他抢我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心情，我说我无依无靠，电话跟我姊妹打不通，我那个时候我全部是一会儿主啊，我只有靠你了，所以你得保守，保守我的性命，保守我的才能，保守一切。这个时候人在无助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跪在地上，我说主，就是你只有救我。所以我没有，当时没有害怕，我觉得是主会帮我的。所以跟他到警局以后，就是手机没在车上，后来到警局以后，过了不长时间，他告诉我，这个你用你的手机能不能卫星定位，我说我这个还不会用这个卫星查找，他又告了 FIDO， 用 FIDO 卫星定位了，定位以后 FIDO 只告诉一个大致位置，他把这个手机扔到应该树林的草丛中了，所以警局又带着警犬，他没有几个警车又找，大概又过了有个十几分钟，他告诉我找着了手机，手机找着了，所以他就说这个先把我用警车送回我家，说今天你休息，对吧？我们那个会有专案组的。所以过了一天，我在两天再来警局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应该有痕迹，就这个人应该有举报，有人见过他，有举报。然后就说呢，这个你没被伤到，这个贼自己把自己伤了，当他带着刀子来顶着我的时候呢，我下了车，他就是弹簧刀，这个匕首，他在从副驾驶往驾驶室在翻的时候，应该刀他持在身上手上，他自己把自己刺伤了，所以他把自己刺伤了，车上有他的流的血，所以警察就说我抽你个 DNA， 就是做个 DNA，然后我知道可以排除你，因为他看了我的好好的，因为这要用他的，所以这就是那天发生的经过和我所经历的事情。那从这件事上我回去以后，这段呢我就常常的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后来这个车也没被偷走，后来为什么手机也没被偷走，钱家连钱家的一元钱都没少过，然后所有证件银行卡全部在，我非常感谢主，感谢主呢，后我就觉得这个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毕竟有主跟我说的话，那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就是祈求，那我想请大家把圣经再打开读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对呀，
是第七章
哦，这是
第七章第八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所以我们在我们日常当中，特别是遇到困难和困惑的事儿，我们能够依赖的，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当你祈求的时候，主是允许的。那我想请大家再读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节，第十四章，第十五和十五，第十三和十四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我们向主求的时候，一定要奉，向主求的时候一定要奉主的名，所以我们要在主的名里求。我想让大家再读一段圣经，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立比书吗？
这是腓立比书。我大概不是这个约翰一书。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七节。
腓立比书对，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是不信主，我肯定是惊慌，肯定是抗争，我肯定是恐惧。但因为信主的时候，我就想，主，你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此事发生，主有主的管教，主有主的美意。所以我在无助的时候，我是那一瞬间是不自主的祷告，就是就像我们说我们那个无声的叹息一样，那时候就是有声无声的祷告，全部把自己心思意念，把当下的困难和困惑都交给主。我是主，你是万能的主，一切都掌管在你的当中。我们在地面上的拥这些困惑，你是知道的，你求你来保守我们的生命、财产以及我们的平安。 所以后来超出我的想象，我想他劫车是肯定至少开了三儿就开烂里那边去了，他没开的，被那个游行道的石头给挡住了，他出不去。我的全家就在那个工具箱里，他是打开工具箱的，却没拿走。所以我的手机是在车上的，他是拿下去的，却扔掉了，还是捡回来的。这手机今天还可以跟大家见证一下，一点没损耗，连一个划痕都没有。所以我说，我们那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万事万有都在主的掌管，随时随地我们都应该借着祈求祷告，主会赐予我们意外的平安。那我想让大家再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还继续，我们是马可福音第11章，马可福音第11章第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经历了这一场这个被劫匪这个劫持，所以这个如果没有主在我当中，在我内心当中没有主的陪伴，在深更半夜啊，在这个又天黑一冷的情况下，天冷的情况下，我要是没有主的陪伴，我的确是很担心的。第一，我语言不好；第二，是我也没法去来沟通，在没有电话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这个事儿我想是主在帮我。因此那么晚的情况下，会有一个新人小伙子就打着电话从马路对面走过来，那一瞬间我就想，那绝对是主安排的，那绝对是主。所以我们如果没信主，说偶然了，说偶尔了，或者是就是有人来了，但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拿着电话打着电话就过来，我也跟他不是很熟练的沟通，我就是还有没，他就正打电话就把电话挂掉，就把电话给了我，给我以后，我拿着电话要告911，那个地名是什么，我必须走到那个牌子当中拼写那个字母的时候，那我离他是有一要离开他的，他并没有说跟着我，也没有说你把我电话拿走了。如果这个在假如在我中国或者中国的环境里，不会有这么给你的，也不会让你把手机带走的。他就这么把手机给我了，你去打去，打多久，去哪里，他都 OK 的。那如果不是主允许他给我，那他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我还是感谢主，当你信的时候，你求的时候，主会给你的。那我想最后我们这个再想分享一个我们看那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4章。约翰一书的第4章 第十三，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在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下来我们就读十六节，我刚才是十三，下来到十六。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下来再往后边看十八，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信，作为一个基督徒信主的人呢，我们知道我们，先是主爱了我们，先是主爱我们，因为主爱我们才，去有我们能够向他祈求，奉主的名祈求，而且他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来给我们解除患难。那在祈求的时候，是因为有信。那我们信有这位主，他是从父那里派来的，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把一切都交给了主。那在我分享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说呢，这两年疫情，那蒋老弟兄经常有一句话，就是说万事相互效力，叫信主的人得益处，然后叫爱主的人得益处。然后这个两年疫情呢，蒋弟兄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他说教会里边圣经上没有说停止聚会，所以我们的聚会往往能够让我们彼此坚固，彼此得到主在我们内心当中给我们的力量。所以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感谢弟兄姊妹，也感谢主对朱莉姊妹的大家的带导。她也今天我来说她打电话，也代我这样代她向大家表示感谢，她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啊，感谢主。
你要不要讲？你有事讲吗？
好啊，
可以，还有时间吧？
可以啊。
我把话筒。
管理必须，不然这个罪犯抓住了吧？
这是警察的事儿，因为他说有下文了，我没有问。
啊，感谢主啊！我觉得我们真是主在我们中间，无论是哪个弟兄或者姐妹有一些分享，有一些交通，也在主的话里面就带到神的面前，主借着他自己的话，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我刚才听张弟兄一边分享的时候，我一边就想到有一处经文，其实张弟兄的这个见证很特别啊，我想我们可能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有这样的经历哈。那么其中有一处经文呢，我一边听张弟兄的分享啊，我就一边想到这个事情。那个劫匪还挺可怕的，但是就是因为张弟兄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请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 First John Chapter 5。我想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verses 1-5。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么一个可怕的劫匪又 持凶器啊，在我们身边突然出现的时候，这个无论是谁都会有一些惧怕的。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100岁的老约翰，他有这样一段话给我们，就是你是不是从神生的？如果你是从神生的，你就能胜过这个世界。无论是这个世界上的恶者啊，还是那个持刀的歹徒，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是能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不是我们的勇敢，能让我们胜过那个歹徒的，也不是我们的计谋啊。在这里头，神有这么一个应许，神的应许就是因为你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每根头发神都编了号码，我们今天明天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碰见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可能会在家里或者在单位里遇到什么样的事儿，神都知道，神都做了安排。那么在这个劫匪要对我们进行威胁甚至抢夺我们的时候，从约翰福音第一章这几节经文来看，神叫我们遇见各样的试探，他并没有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试探，但是神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这个世界的权势之下了。叫我们胜过世界的乃是神他自己。能胜过这个世界的是谁？不是张弟兄。张弟兄胜过了那个和歹徒啊，但是叫我们胜过世界的是信神，信耶稣是神儿子的。我们中间的一个小弟兄啊，一个小姐妹都可以有类似这样得胜的经历啊，不是说只有张弟兄能得胜啊，而且在各样的难处上，在各样的事情上，当我们想到我们是信耶稣为神儿子的那一个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胜过世界的权柄啊。其实真正得胜的是耶稣他自己，我们只是藏在他的里面。我们借着耶稣的得胜，我们成为了那个得胜者，并不是说我们的能力超过那个恶者，也不是说我们一定不会遇见恶者，还是会的。当我们遇见恶者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基督里。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啊，甚至是可能从你的家人来，可能从你的老板来，我们怎么能胜过他？在基督里。所以这节经文很宝贵，我想我们可以借着今天张弟兄也带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几处经文，还有四福音书里面的一些应许，叩门的就必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必寻见。我想神的话就是这么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在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里面。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信耶稣是神儿子，因此胜过世界的人。
我有一点问题呢，刚才我对圣经又不是很熟的。刚才他说第一章他说嘛，撒旦好像跑靠的狮子，盗窃、游行、寻找和吞噬的人。寻找好像，但是话撒旦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的，去这个人呢，一定不是神在里面的嘛，他才敢去的嘛。好了，刚才这个弟兄这样分享来讲呢，我都心情不熟的啊。他分享，他说：“哎呀，神的保守给他找到这些钱了，要找到手机了，要找到什么了。”假如他说他神帮他同在嘛，如果神帮他同在，他就第一件事就不会发生，就没有后面这些事了嘛，是吧？这个很简单的逻辑了嘛。好了， 刚才他说撒旦好像曹操的事迹陈嚼可以贪接连嘛，为什么他要贪他呢？不叫贪国，贪他呢？是吧？因为来讲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贪的，是吧？我对圣经不熟，所以不了解了，请大家弟兄姐妹帮帮忙。
杨弟兄啊，我觉得杨弟兄总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开玩笑，但实际上这是这个背后哈，我的理解，这个是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很深奥的奥秘，就是我们身上有一个印，就是圣灵的印。一个信主的人，当我们得胜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撒旦他是的确，他是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不吞吃张三，一定要吞吃李四？他为什么就吃那些或者说不说吃吧，就是说他会来，撒旦的工作就是欺骗控告啊，他就能够成功的欺骗那些软弱的人。当然我们可以想那个有一些信心坚定的人也一样会被撒旦来攻击，也一样会被撒旦来欺骗来控告，来使他跌倒。你还记不记得彼得啊，当耶稣问跟彼得讲话的时候，彼得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主耶稣对他说撒旦你退后吧。其实那个彼得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被撒旦攻击了，他已经甚至是被撒旦使用了。谁来欺骗彼得这样的所谓的大圣徒呢？有撒旦的工作。我们今天是一个小信徒、小门徒、小弟兄，一样的，撒旦也会来攻击我们。当然，他能不能吞吃嚼碎我们，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他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当我们不靠基督退后的时候，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讲到：“他若退后，我就不喜爱他了。”就是人的信心有软弱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你甚至完全没办法去抵挡撒旦的攻击。那么撒旦他的确会吞吃啊，的确会攻击，求主保守我们这样的人不被他撒旦吞吃。所谓吞吃的意思，我的理解就是你在撒旦的攻击面前已经完全失去了你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完全失去那个生命的时候，就是被撒旦吞吃。但是你记不记得圣经上有另外一句话，就是那恶者，你死亡的权势在哪里？你得胜的权，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是被得胜给吞灭了。这个吞灭的意思就是他完全胜过他了，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所以这个当黑暗完全被光明吞噬的时候，黑暗就不在了。那么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有幸称为光明之子。那么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可以斗胆的说一句，我们不会被撒旦吞吃掉的，因为那个生命是活泼的。当然我们仍然会被撒旦攻击啊，只是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跌倒了还能再站起来，让我们被打也不会被打倒绝望的时候还仍然能有出路。
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呢，假如从属灵的里面来讲呢，撒旦去贪吃 肉体啊，还是贪求那个灵呢？所以来讲，保罗来讲呢，他是重在这个灵，不放在肉体里面，都是放在灵里面。所以撒旦怎么样贪吃都贪吃到保罗的，他只管贪吃他的肉体了，他攻击他的肉体，没有攻击他的灵，他的灵是撒旦是不能贪吃他的。
那个杨弟兄，你说了这个问题以后，我自己第一个反应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得到的那个圣经的话语是约翰福音第16:33，我们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不是没有患难，我们很感谢主让我们经历患难。我们经历患难干嘛呀？是来经历与主的同在，然后来认识这位神。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只要有患难来了，我还要感恩。为什么？又让我再一次有个机会和怎样子来认识这个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是让我来不是封闻有神，而是说亲自经历神的带领。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因为张弟兄这一个见证我很感很阿闷。就是说杨弟兄，我不知道我的这些经文能不能帮得到你。
帮到我很多。
我说两句，我就说我的理解，就是说，他说那个，红罗魔鬼如吼叫的狮子来吞食，遍地寻找可吞吃人。撒旦的他的作为其实是不是说仅仅吞吃你们？我的理解，其实撒旦的目的他是要把人从神面前带走。他是这样，就让你们人去远离神，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当我们在经历神的时候，如果说你是靠神的，还是你是靠你自己，或者你是靠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有苦难。如果说在这个世上你有各种碰到各样的事情，如果你是靠着神的话，那么撒旦是没有办法把你从神面前夺去的。所以你不会让把你从神面前远离神的。所以我们始终要记住，就是我们始终要和神在一起，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说的。
我分享一个好不好？就是我来到蒋弟兄这里以后，我我也觉得我信心很够。我是从小就在教堂里面长大的，所以我就常常什么都不怕。我总觉得说有主与我同在，所以我什么都不怕。我有一次在讲话当中就跟蒋弟兄讲到这个情绪，就是说。我自认为有主与我同在，所以我殡仪馆我也敢去，哪里我都敢去。我说我是不怕，因为我相信主与我同在。后来蒋弟兄告诉我一句话，说你不要这样想，因为撒旦就是要去 attack 那个与主同在的人，他不是要去 attack 那个反正不与主同在的人已经是撒旦的人，他不会去攻击那个，他反而会攻击我们这个与主同在的人。所以我们要更，我们的信心要更坚强。
他们
对，赞成他们两位说的，就是说看他那个上下文，他那段经文的意思，首先是我们要警醒。他这个吞吃不是指真正的肉体把你吞吃掉了，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像蒋云弟兄所说的，是把你从神的道引开，更多的这种吞噬更多的是引诱撒旦的工作，在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偏离了神的道，离神越来越远。那么这个话呢，是对基督徒说的，不是对非基督徒说的，也就是刚才那个瑞珠所说的，你如果是非基督徒，你根本不用来管你，你已经是他的猎物了。所以他要做的就是要把基督徒从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把他从神面前拉开，然后你的警惕性越来越降低，你离神越来越远，而且你自己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就是说要我们保持警醒，我觉得上下文他是这个意思。
还有我也分享一下，就是刚才那段经文哈，就是那个狮子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
刚才杨弟兄也问，为什么他会吞吃，这次就是吞吃这个张弟兄啊，没有吞吃其他的人，他是有选择性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其实后来我看往下看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看这样来说呢，他不是说他就吞吃这个，他不吞吃那个，其实是众弟兄都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魔鬼的攻击，只是说张弟兄这个看上去他的那个经历是比较极端的，是吧？所以我们觉得呀，怎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其实都在魔鬼的一些
是
这种大小计谋的这种诱惑和攻击之下，真的都是。所以呢，他就第九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所以你看，我觉得张弟兄的这个见证非常好，他就是因为他的信心抵挡了这一次的攻击。因为张弟兄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结局，不是像这样什么事都没有，这个事情有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结局，不光是财务上的损失，甚至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真的是真是凭着信心就真的抵挡了这次的攻击，真的就是感谢主。不是说那就不要让这些事发生啊或者怎么样啊，其实他这件事情真的是在神的保守之中。真是这样，感谢主。
感谢主，因为我很多明白。
我很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都能够有见证有分享，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彼此相爱，有一个彼此搭配的这么一个彼此供应这样一个过程，这在很多的教会不容易见到有的，尤其是像主日的聚会，都是有一个所谓的讲道人在台上。在我们这里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然后是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要让我们是被召，出黑暗入光明，见证那个奇妙者的美德。所以在这种彼此的建立当中，我们就丰丰满满的得着主的恩典。我想呢，如果主许可，我们以后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彼此的建立，彼此的交通。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时间的缘故，可能就暂时先到这里。那么我们请姜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